大家好，我们是
三小朋友，
您海海人生的
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阁下，
我是丽，
我是矮莎，
我是阿荒。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个大概是在30加的这个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个人生经历，对吧？应该说很多人啦，但不能说是每一个人，就是呢买房这件事，对吧？可能30以上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考虑，
啊，
对，不管你买房的目的是要成家，
啊，
还是
亭亭玉立啊，
对，亭亭
亭亭玉立不对吧？对，28岁的时候，
对，就是不管你买房的目的是要投资，还是要成家，还是说单身族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对，其实都是一个，可能都是一个现在蛮夯的主题。而且这个房市的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近这个2-3年很夯啦，对，房市啊，房市，
房市有两种，
对，两种房市，对，两种房市应该也都蛮夯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啊，现在还可以买房吗？
好，哎，我要直接就这么直白，是不是？
因为我先说，我就是代表一个正要开始看房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集
买房小白
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入门课程，这样。
对，你可以随时提问，
也是小白的人就可以
听
一
下，
听一下。
对，好，
对，
那我来讲一下这个部分好了，就是从基本上从2020到2021年，那时候房市是极旺，
哦，
就非常非常旺，所以房市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难怪你那个时候买
飙涨，对，哦。那我也差不多是在它涨的起点的时候，我就进场买了，但我从2019就已经在看了，18、19，其实19开始看。好，那经过那之后，疫情其实房市还是有缓涨，但是有一些波动啦。那如果有些人就会很好奇问说，那大家都说现在那个就是政府有出很多打房政策，不管是囤房一些税啊，或者说一些新的政策，那是不是对房市是真的会有打房的效果，或者说房市会不会就这样下来了？但以我来看待这件事情，第一，量只要不降，就是卖房的这个量不降，价就不容易降，就量价其实会走一起，因为量所谓就是说你盖房子能盖得多，买房
的
需求的
那种
需求也多了，其实你的价钱不容易下来。那怎么说2024价钱不容易下来，很多是因为2024现在即将交屋的房子很多都是2020跟2021的预售屋，预售屋差不多盖2-3年，所以即将在2024 2025交屋，这时候房市的热度就会，就是一定不会下降。
难怪之前也有个前辈跟我们说，你们要买2025再买，
有可能
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这个还是一年的变动还是有，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单问这一年，其实价要降不容易，不容易。对，因为你很多房子陆续盖好，那有些建商是盖好才卖，有些是
边盖边卖，
对，边盖边卖，或者2020年、2021年就在卖，所以在这个你看近几年哦。很多建商他们都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买地或者房产，所以你觉得他们买了地盖了房子他们可能不卖吗？不太可能。
对，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量在起来的时候，而且尤其疫情大家越来越注重居家的状态，因为现在很多 work from home，
对
吧，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既然要在家工作，我就希望把空间变大变舒适，
对，
那既有的房子如果不舒适我可以以屋换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房市为就是会有这些刚性需求在撑，
新的旧的人都要买，
对，新的旧的人都在这个市场里面在循环着，在运作着，所以你觉得房市会有可能低到哪里，对，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利息这件事情虽然有可能跟疫情的时候比有稍微再回升一点点，但这个利息相较于其他国家或者是说好几年前其实相对亲民，就是说贷款的利息相对亲民，而且政府又同时有寄出首购族的一些优惠，贷款优惠，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贷款就相对容易，然后呢量又不会降的情况下，刚性需求又很强，
对，
那你觉得房价能掉去哪里？
对，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是说，虽然说政府好像有寄出一些打房政策，但是其实我觉得政府只是推，不能说推心酸啦，有一点像是推个样板，就是觉得我没有符合你们青年们的
期待，
有推就好了，哦，为什么呢？你同时在推打房政策，你同时又在喊这种青年居住，就是比如说首购族，就是青年，就是青安房贷啦，就是40年 的这个完全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啊。
对，
你同时说要打房，但你同时又鼓励大家一口气贷款贷下去买，这样就是没有要打房啊。哦、所以我觉得政府要打房听听就好，我自己的想法啦。
其实我跟你说，真正会比较滞销跟价钱有很大的谈论空间，只有豪宅。
对，
极豪宅跟豪宅，就是总价可能六七千万以上的
豪宅跟豪
宅，
有极豪宅亿的。对，那这种因为不好卖，现在这种总价太高的不好
卖，
而且是少数族群才会有。
对，
而且有些人要买这种豪宅，他是以屋换屋的，所以他相对容易。对，可是像我们一般，我们就讲大部分的大众，对，我们大众都是买中小宅。
对，
所以中小宅现在是中小宅的当道，所以建商都盖大量盖这种房子，它很好卖，总价一两千万，
两房的，
对你很好入手。对，那你买你可能稍微盯一下都还是可以贷款，还可以盯得过去，所以这种房子的热度基本上是不会减退的。
那所以这时候如果要看得大一点的，
我觉得这时候如果你要看大一点，你可以考虑可能新古屋或中古屋。
什么是新古屋？
新古屋就是可能
民国
七年
对七八年以下的、
哦、他们叫做新古屋，
就是应该说这是比较，
因为在房子你只要不是新屋，不要是预售屋，其实都不能叫做新屋。
对
、嗯、所以这种叫新古屋，
就是那种九成新，
就是不能叫新成屋啦。
对
、你就算只有三年也不能叫新成屋。
对，其实
也不会立刻被落成中古屋这样。
不会
、okay、因为你中古屋可能是十几年二十
几年
甚至三四十年都有，
那叫做老古屋吧。
没有老古屋好像没有这个词。
民古屋
对，
就是你可以挑大概可能落在十年左右的房子或十年以内
去看。
对，如果你希望空间大一点、嗯、或者是你就往一些蛋白或蛋壳区买，就所谓蛋白蛋壳，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台北市的区域来讲，
蛋黄了，
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就是
蛋
黄区。对，那如果你以比如说蛋白，它可能是比如说文山区、
新北市、
北投、新北市。我就是以台北市来讲好了。你要讲新北市，讲到桃园那个就更远，
那要到新店了。
假设你包含双北都在里边好了，可能新店的边缘一点。
那个是蛋白，
就算蛋白。
哦、那蛋壳是那个台湾海峡，
蛋壳可能比较像是深坑或者深、哦、就是在更
土城，
对，土城深坑、嗯、或者
土城也是，
对，就是比较在更外围一点，就或泰山类似。
三峡也是蛋壳哦，
山峡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自己一区，
对，它的区域比较特别、
哦哦，
就像林口，它也比较自成一格。
OK、嗯、OK，
对，所以我们先不讲自成一格的区域，就是说，如果你台北市中心去发展来讲的话，你如果想买稍微大一点，空间有多一点。或者是你想要争取比较总价没那么高，你就考虑比如说新古屋或中古屋，或者是蛋白蛋壳的区域、嗯、只要它离交通的一些大众交通工具不要太遥远，你交通算还方便，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啦、嗯、
我觉得看需求，因为我是2022买一个是中古屋二十、嗯、几年的房子，在
台中、
oh, okay、
但是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买在桃园的预售屋，因为桃园现在、
嗯、青埔吗？
不是，青埔已经有点泡沫化了嘛。
对，
然后基捷的那一条线其实有好多像林口、
桃园也一直盖、
嗯、林口的下一站那些，然后那边完全没有开发，但是 Microsoft 会进驻那边、嗯、然后它离机场也只有两站，所以它那边会变成一个航空城，然后、
哦、大园那边嘛，
我三鼻那边
okay, okay.
就是林口下一站，然后那边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二三十个建案正在盖、嗯、但是它啥都没有，就是纯只有
建案，像早期的青埔啦什么都没有，就什么 IKEA 在那边，然后剩下机能都还没完善，
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我先生是买在那边，就是我们想说就一人一户这样，
对，
那他已经买了，然后我要去买的时候我爸就打急call说你不要去买那边，你们不要买同一个地方、
Why?
因为他觉得就算会赚钱，你们两个钱不要放在同一个
篮子里，
对、嗯嗯、他就叫我回，但我觉得他私心是希望我回台中买这样子、嗯嗯嗯、所以我就本来已经看好了，后来就打消念头回到台中狂看大概四十几间，然后都是先看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之类的、嗯、但是我自己真的很在意那个公设比。
OK， 因为现在新的房子公设比都
超高，
30%以上哦，
对，
30%以上，甚至很多到35%、36%都是很正常的。
对对，那因为我比较在意就是里面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把它弄得很好，但是外面、嗯、其实我就是看区域，那个区域会发展不会掉，交通好。
你是要做投资还是以后要自住的、
啊？我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嘛、嗯，因为如果是预售屋，你就是钱卡在那里，
对，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一买下来我就出租，未来如果要收来自己住也是可以。那它是华夏，就是户数很少，
然后公设比很少。
对，我室内坪数就是我总共是35坪嘛，但是我室内坪数有到31耶、
欸哦、那很大耶、欸、
超大，
公设比很小耶、欸、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符合我现在资金也不会卡住，因为我可以缴房贷、就是透过租客的、但是一方面未来我也可以拿回来住，而且那边算是、就南屯站啦、
哦、
就是附近有一批啊清真寺啊，然后什么都有在那边。
那我问你们，你们在看不管是看房还是买房的过程，你们会最在意什么什么点？
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
区域发展性。
我的话应该是周围的环境吧，因为我觉得草真的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啊、
对、那丽勒
就区域的发展性、啊、
OK，
因为只要区域 不会掉
是不是
你里面你要怎么装修都会好、啊、
应该是说如果你买房你不确定自己现在是刚性需求还是投资，其实你买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相对
不会差到哪里
去，就像他讲进可攻退可守。 对，但是如果说你是要自己住，那可能就会加入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假设阿荒他是想要自己住、他可能就会看，比如说假设我们未来 有 care 要有小孩，假设啦，我觉得就有学区的问题，
对对
对，
那学区、
对，还有就是说他那个房子附近是不是会很吵闹，
是
不是很复杂，
其实也很重要，
对，就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是租屋或你未来要租给别人，其实吵不吵、
对那个
没有关系，就还好。
对，
但是你要自住你就会很 care 这个、或者甚至有些楼层有些人也会很 care、
那我觉得买房前如果有一些租房经验倒蛮好，
是没错，
是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要透过不断的看才会很清楚，才会慢慢知道自己的需求。我一开始我大概两三年前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好像都知道我要什么，没有
看
下去，
你继续看，越看就越更会知道自己要
什么，怎么跟感情一样，
然后你才会知道你有些想的是不切实际的。
对，
例如什么、
例如说你假如想要一个就是交通超方便又很安静，这个就很难，
除非住很高，
住很高也不会很安静，
真的、
你要到20楼以上，真的。如果你在大马路旁、因为我有租过房子，我自己租，我有租过16楼，还是很吵，真的，你可能要20以上。对，
就说 care 的点，大家要呢，因为其实
我就是一些需求啦，你自己要去
对，其实我可以 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你先把你在意的点列出来之后，你把它排先后顺序，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是你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房子，
真的没有，
但是你可以找得到就是比较接近你的
需求的，
你的需求的
最符合需求的，
你不可能又要我又要楼高，我又要大，我又要边间，我又要交通方便，然后不能太贵，
就是
没有
这
种房子、
就是像丽他们这样干脆挑一块自己喜欢的地
自己盖
是不是，对，除非你自己盖，可是那块地也不见得是你喜欢的地啊，
对，
我说你要挑到你喜欢的地，
真的
最100分，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挑不到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是你可以把比如说你 priority 列出来，你至少前三个要把它达到那就好了。对，比如说你们有做就是要去清真寺这种需求，你就会尽量找那个附近的
生活圈，是
生活圈在那边，或者是说你像你比较喜欢清幽的环境，像有山，
而且真的是每个人的需求很不一样，因为我跟我同事聊过，我同事就说他没办法接受我选的这种环境，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又不煮菜，
对，
我选的基本上只要是走路范围内有超市我都可以接受，
他都可以接受，
他不行、他一定
要吃的，对不
对，
对，
他一定要楼下有吃的、或是就是你要走得到5分钟内要有比如说超过10家小吃店他要这种、
对，所以每
个
人
需
求
很
不一样，所以你的最好不见得是他的最好，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是要当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或者你未来真的是要当投资的、可以有几个指标，就是你们也可以看那个区域发展性、就是比如说他接下来的5年到10年它的交通建设，它的重大建设、它附近会不会有进驻什么美术馆，进驻什么乐园，盖捷运、对，或者地铁或者什么，会影响你区域的房价。当然你虽然要刚性需求，可是你也没有把握你会一辈子要住在那，你有可能生个孩子你就要换房子，因为太小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可以找一些环境又不错又有一些区域发展性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还可以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通常假设预售屋那种是另外一块，但是如果你是买中古屋或者说新古屋，你是不是要跟中介对？然后会有屋前就是有
斡旋，
要怎么去了解？它的底价到底我斡旋要开多少才会怎么样？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教你们，就是说，通常房仲去
监听他，
没有，通常呢，屋主是这样，他给房仲的价钱会有4%。房仲会就是会有4%是房仲的 agent fee，
然后你自己要付2%，通常
两趴
两趴，
对，
两趴，
就说买家会付2%，然后屋主要承担4%。好，所以屋主他一定有一个
6%一起给中介，
对。可是以屋主的角度，他一定有一个自己想要的底价，对不对？好，然后你就要算他往这个底价往上去叠4%， 是会要加上去，因为要给中介，他一定会再往上叠。
对，
叠完之后，通常的屋主都很聪明，他会再把它多增加10%，给你砍价的空间。
对，
所以你就以这个刚刚的这个4%再乘以10%，他就会跟你开这个价钱。所以你往下砍的时候，
哦、就是大概以这个
大概砍这个10%左右，就是大概屋主的底价。所以你就移这个去，然后再来、哦、你要砍多砍少，你可以去先去看实价登录、嗯、如果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是往上发展，你看哇有公共建设什么什么，你会预期它未来有可能会涨个
涨，
对，而且你可以看它过去两三年，如果每一年平均都涨个4-5%，那你就以这个价钱跟就是差不多实价登录的价钱跟屋主买
就可以，
或者是屋主就算帮你垫个2-3%，你都还算合理、
OK、
因为它的涨幅就是每一年平均5%以上、哦、所以你明年不会，好多小
问、啊、
对，你明年不会亏。可是如果你没有看这个，它这个区域就是不会再发展了，它大概就是每一年都有点快掉价快掉价，那你一买明年就亏了呢，因为它明年马上就掉价了、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小撇步，就是说大家可以自己去实价登录做点功课，然后再用刚刚那个趴数回推，你就大概知道屋主的底价大概在哪里、欸、
你们大家第一次看房的时候，你们都是自己去这样研究，还是你们会找比如说身边看过房的朋友带着你们去看？因为这感觉牵扯经济，然后又要看房，
应该是说看房这件事情、
那个、
它是一个颇累的事情，如果你要一间一间、啊、每次去看你起码1-2个小时跑不掉，
对啊，
对，那通常比较少麻烦别人这样一直陪你、嗯、可是我觉得第
一
是说、嗯、
是建议这种，
第一是你可以先跟别人问建议，或者你可以听一些就是跟房市有关或跟房子买房有关的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哦 okay、
上面很多资料，你可以先去做一点功课，然后先看看附近的实价登录之后、嗯、再去接触、嗯、那接触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次你会有点像小白，很容易被一些话术骗，
对，
可是你多几次之后，你就像阿黄讲，你会慢慢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你会知道哎、欸，这个房仲讲的不诚恳、嗯、他讲的有点在跟你挥。
我分享一个就是房仲的话术、嗯、对，我觉得真的蛮 高招的，因为我曾经看过一间，他就是那种坪数没有很大，但是我就觉得、啊、好像对年轻人来讲蛮好下手的，就是然后呢他又里面装潢感觉又干干净净的、嗯、但是因为我早就知道其实不要觉得装潢很棒，
对，
跟你讲装潢有时候就是大陷阱，里面都是烂的、
啊、
他就会
帮助了。 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这个跟装修有关，
对对对 对，那种才是最恐怖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哎，哦，不是我问他，是他一开始主动跟我讲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跟我说这个你看他屋况这么漂亮是因为就是屋主很爱惜这个房子，所以他的那个价钱就是开的比较高一点点、嗯、就是单品来看他本来就是小坪数，可他开的单价还是蛮夸张的，对。然后后来我朋友直接当着他的面点破他说你这个房子是不是以前是出租的，你要老实说。
哇，
就是、哦、他就承认了，哦，说对啊，就是租到上个月啊，啊干，那就是租完人家房子以后再重新那个补息而已、
就是、
对啊，
对，
然后你还说那是因为屋主很爱护这个房子，
他还被你们这样拆
拆拆台
拆
拆
台，然后我就不到10分钟我就走了，就没有要看了。
这好没、嗯、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看如果看中古屋或新古屋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嗯、就是屋主为了让价钱卖得好，
对，
他都会把房子整理过，
对，
不管他是出租给别人还是什么，他都会整理一番。
是是是，
好，这个问题来就是你前期也许花没有那么多钱，因为你买中古没有新屋那么贵、
啊、
可是你到最后一拆掉你都花钱在装修，
你就不知道你问题在哪里，
对，
如果有漏水有什么东西，你那个是无底洞、欸、
而且
你
那些东西 你在自己装潢前你必须先把基底把它
拆掉，那
处理好，防水要重新做，管线重新拉。
是不是你真的要看，你就是看最干净、最毛坯。
其实毛坯屋很不错，
毛坯屋是比较不会骗人啦。嗯，对，但而且你也不需要花很多拆除成本，或者说在防水那些有的没的。对，所以中古屋最大的就是问题，就要注意的就是很容易被骗。就是说，因为我也有装修过、嗯，因为我本身在做这块，我有装修过房子是看起来都好好。
对，
就我们一拆掉天花板之后，发现管线不该打的梁都打掉了，都打到那个梁，这会影响结构的、
欸、这很恐怖、欸、
是，对，但是我就不讲啥，但是见、
哦、
就是前面的装修公司不专业就会这样。好，可是他打了你的梁之后
打到梁很夸张，
对，还有就是说冷气的那个孔乱挖、啊、然后你后来就还要花钱把它拼起来。
对，
对，还有当然漏水这些是最基本，壁癌的问题都会有、嗯、
对对，
还有最惨的是他的网路的那个光纤的那个线
乱接、嗯、
上一个那个装修的不知道用什么胶把它整个封死，导致他要改光纤或改网路、啊、另外一个公司线穿不下去，他家可能要拉明线的网路不能藏进去
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就很多问题是你最好看屋的时候跟他讲说哎、欸，你那个网路线借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啊、
你根本不知道，你住进去开始打掉之后就才知道，
看这个啊，
因为这个都是他的问题，所以他不会告诉你、嗯、所以我必须要说这就是中古屋会有的一些疑虑或问题、嗯、但也相对就是说所以可能要找一些中介是第一比较有 比较
信任的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找太老旧的屋子，嗯，因为会有很多管线的问题。对，那预售屋当然也有一些预售屋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之前跟阿晃有讨论过，你去那个样品屋，它看起来给你看空间超大
超大
超美，
然后家具好像也不错，但是其实你仔细量一下那个家具超爆小，你根本不可能用那样的家具。
他为了要让你看起来空间超大，
他给你很小的、
很轻薄小的家具。
你知道吗？铁达尼号他为了要呈现这艘船很大，他有特别请150公分的演员来演工人。
真的、
哦？对，因为他就跟你们讲一模一样，就是他为了要让
视觉上看起来
哇很巨大。
对，这是一样的手法。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双人床，比如说150×180，
他偷偷
给你用
130×160，
带尺去看是不是？
我你带尺。是最专业的人，但是通常的人不会想说要带，
其实带鼻子还好，
对，谁会带鼻比较少了，
或是叫他躺下，
躺一下，对，叫你老公躺一下，对，所以就是床的问题，还有他的那个隔间墙，
没错，
超薄，最好家里的隔间墙长像一个纸片、啊，
或者是有些地方故意不做隔间墙，自以为在 IKEA 里面，你知道吗？
就
会觉得开
放式空
间，我跟你讲，不要觉得开放式空间很棒，有些超难用，你住进去你就知道，
对，油烟乱飘啦，
对，
怎么会有这问题？
没有隐私之类的，
对，所以我就说
厨房要有隐私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
在厨房干嘛？
他可能卧室弄为了让空间很大，打一个很漂亮的圆窗之类的通客厅，但是你光想就觉得很怪，
对，
其实
是不合理，
就
是很
不
合理。
或者说那个，因为那个薄到不行的墙，你到最后坐起来，他的墙可能才给你两三公分，坐起来至少十公分，
超爆笑
的。
对，
每一个房间都十公分，
做什么都听得到这样。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也是一个看房需要很注意的，要不然很容易被骗。
它很好玩呢，这个整个过程，
对
对
对，
然后还要看那个区域有没有。公墓啊，
对，一些险恶设施，
对，
叫险恶设施，
它叫险恶设施，
对、
对，就是比如说大家比较不喜欢的是一些公庙，
公庙也是险恶设施、
真的、为什么？
第一，加油站
鬼神会来，
不是不是，公庙的问题是他们有时候不是会做一些祭典活动，
会吵
啊，那边早上那边叮叮当当什么，你怎么受得了？
对
对啊，第二个是加油站，
为什么？
因为加油站比较容易有
爆炸，
就是汽油或者是
其实菜市场也是哦，
对，
菜市场通常都是房价比较低的地方，
对，
真的，
对，菜市场。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电信公司的基地台附近，
因为很好吗？
脑波啊，你每天在那个基地台那边，那个脑波怎么好？
还有通常建案的二楼或三楼都会是
排水的问题，
排水。
不过听说新的房子比较
不会
了。对，
我跟你讲，你那个如果你要是中古屋的话，就不要挑
二
楼，因为二楼常常是管线转弯的位置，
没错。
然后所有管线都集中在那个二楼，
只要有人
洗衣服，
你家就臭死。
对，因为管线都在那边，
还有
管线在你家转弯。
还有要看哦，有的建案是它建起来外层的住户很 OK， 但是内层的完全没有光照，很容易发霉。
啊、这种很、
啊、对对对对，
然后里头的空气会一直在里头。
对，应该是说早期管线会有这个问题，现在新成屋管线就新屋管线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独立管线出去的。
可是我觉得新屋也没办法解决通风的问题。
对，可是像丽讲的那个、你知道？
对啊，
通风。可是丽讲的问题是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不都小宅吗？
对。
那所以建商为了要卖的户数
隔很多，
隔很多，他就一层给你隔9到10几户。
哎、
好，那一定有边间是最好，采光最好的，
啊、
就那种两面
三面、啊，
对，然后就是通风很好，不会有发霉或潮湿问题。
对。
可是你想想看，塞在中间的那一些长形的空间。它只有一面有采光跟一面通风，
这种就要注意了，
那种就要注意，
你家可能
很
臭，很
多问题。
我曾经看过一个蛮新的建案哦，不到五年，虽然新古屋
发霉吗？
臭掉，
很臭，一进去就很臭，
会有一些味道，
没有考量到这，他只想
到通风的问题。
对
对
对，
因为要盖很多嘛，所以一层要很多户它才划得来啊。
所以建商也很重要。
对啊，对，还有我跟你讲，现在大如果说要挑预售屋，要大的建商，好、有信誉的建商、
哦，你可以看一下搭配的营造商了，也蛮重要
的。营造商跟建商是要好的建商，好的营造商，基本上就不会有太
大问题。那这些网络上有一些 list 吗？
有了，蛮多的，
有，还是
随便找都有。这个
或者你可以，我可以再告诉 你，
对，
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建商，
告诉我雷的，先把他们删掉，
找好的就好了啦。
对，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可以。稍微多注意一下，对，
好有趣哦。
对啊，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再听更深入的一些，
可以再聊哎。
对对对，就我们也可以依据区域来做一些
分析、
探讨、分析，
还是请个房仲来好了。
对对，我们也可以找那种房仲的，或者说他本身对房子很了解的，
我们逼他业配我们。
对对对，
对他的那个
是他业配，还是我们要靠他？
对、啊，
他来我们节目曝光哎、
欸，
对不对？然后他以后卖出的那个成交案，
给
我们
抽
抽一趴，
凭什么？到底凭什么？我们到底会为他带来多少？
我们是一个痴心妄想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好啦，所以就是有房没房都希望大家可以住得开心，住得安全，并且就是住到自己喜欢的
平安顺心，
对，平安顺心，对、啊、但是不要，也不要为了买房就降低很多生活品质啦，因为这样也是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必要，
杠杆不要开太大，
对对对，就是以自己的能力然后买在自己喜欢的区域，
不要把自己逼死了，
没错， 对，开心生活，住得开心才重要，
真的。
好，我们是
三小朋友，
您海海人生的
好朋友，
下次见，拜拜。